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看看和美国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一则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打算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而俄国呢，打算安装洲际导弹。我们来看看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军方在12月14号，也就是昨天，把一枚亚尔斯的弹道导弹装入了卢卡加地区的一个发射井，并且进一步表明啊，他对战略核威慑力量的重视。那么之前也有报道说，美国政府会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在星期三公布的录像显示说，在莫斯科西南的卡卢加地区的科泽尔斯克军事驻地，有一枚巨大的俄罗斯亚尔斯火箭呢，就被安装在一个发射井之中了。那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三表示啊，相关的人员会使用特殊的运输和装载装置啊，花了几个小时啊，才把这个导弹安装在了发射井之中。那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啊，12月17号呢，是俄罗斯的战略导弹部队日啊。那么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莫斯科是一直在炫耀他的核武器的。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一个相关的视频中说，亚尔斯综合体的洲际弹道导弹呢，被装入卡卢加地区的科泽尔斯基导弹编队的减舱发射器。所以俄罗斯方面是已经公开的表示并且确认了他装了一颗洲际导弹。那么在这个视频中说啊，俄罗斯的一个导弹编队指挥官，这个人叫做阿列克谢·索科洛夫，他在视频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在于这个导弹会按照计划执行战斗任务。他说，祖国会获得另外一个核导弹的武器样品，这就会使得我们能够解决在战略层面的任何任务。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威力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根据《劲报》的报道呢，这枚洲际导弹导弹的射程大约在7500英里。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说啊，亚尔斯导弹综合体的能力比摧毁广岛的美国炸弹，就是当年摧毁广岛了美国的那颗炸弹，要大12倍。这名指挥官索克洛夫还说，新一轮的演习就是为了向西方发出一个信息，因为美国和欧洲呢都在这个导弹的射程之内。好吧，那么我们来看看乌克兰以及美国、欧洲他们的反应啊。在俄罗斯宣布要安装这枚洲际导弹之前呢，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敲定向乌克兰发送他先进的爱国者远程防空系统的计划，来帮助应对对莫斯科的进攻。那乌克兰已经收到了来自西方的防空系统，包括美国的，但是乌克兰希望获得最为先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爱国者啊，它就是一种地对空的制导导弹的系统，它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部署。那么它可以是瞄准飞机、瞄准巡航导弹，它也可以瞄准短程的弹道导弹。美国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系统啊，它长时间以来一直就是美国和世界上有争议地区盟国他们梦寐以求的一个盾牌。那么这个盾牌啊，它可以用来拦截、来袭击的导弹，在欧洲、中东、太平洋地区，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防范着来自于伊朗、索马里还有朝鲜的潜在的袭击。对此，克里姆林宫在周三说，如果华盛顿授权向基辅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就会成为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合法的目标。在十月份啊，和乌克兰战争在高度紧张的局势这样的情况之下，普京是监督发射了一枚类似的亚尔斯导弹的，他来监测俄罗斯对可能的核攻击的反应。当时的这枚亚尔斯的导弹呢，是2009年第一次部署的叫做 Topol M 导弹系统改进的一个版本。在俄罗斯宣布新一轮弹道导弹演习之前几天，普京取消了他的年度年终新闻发布会，引发了人们对他的健康啊，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长达10个月的入侵进展做出了很多的猜测。俄罗斯自己说呢，他们正在乌克兰进行特殊的军事行动。 以上是关于美国和乌克兰的一则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湾区在 local 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湾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降到了冰点，导致很多湾区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挡风玻璃啊都结了霜。甚至对有一些人来说，有可能是无家可归者啊，这种寒冷可能是致命的。同时，这种冰点温度所笼罩的范围，所笼罩的地区范围啊，在进一步的扩大。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今天早上是更新了一个天气的预报。这个预报就说，冰冻的警告范围会扩大到湾区大部分的内陆地区，并且把这个冰冻警告扩大到了旧金山以外的所有的沿海的地区。最冷的气温会出现在北湾、蒙特雷还有圣贝尼托县的内陆地区，这些县的冰冻警告会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温度会在25到32华氏度之间。湾区内陆地区的霜冻警告呢，也会持续到星期天，最低的气温会在30度左右。湾区其他地方的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8度到35度华氏度之间。旧金山湾区最温暖的地区啊，最低的气温也会在30多华氏度左右。所以在这里啊，也要建议大家要保护人类、宠物、植物和您的管道免受寒冷，不要被冻住了。旧金山湾区有一部分地区是被霜冻所覆盖的，那官员们就要求无家可归者要寻求避难所。旧金山无家可归和支持性的住房部门，他们都表示说，临时的紧急避难所的床位会保留到星期一。南湾的图书馆和社区中心呢，也有一个温暖的避难所，但是也没有多少人来接受他们的建议啊。很多无家可归者还是原地没有动。同时呢，在这里也有一些专家还要告诉大家，他的家庭一定要注意啊，一个创纪录的供暖的成本，因为低温就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只能打开暖气。不管在月底他们有可能收到的账单是多么的让人惊讶啊。还有一个消息是并存的，就是根据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的数据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暖，全美各个地方的取暖的价格平均都会上涨 17%， 这是在前一年上涨 17% 的基础上，今年又会上涨 17%。 那我们来看看啊，到底家庭能源的取暖成本大约在多少钱呢？在两年之前，美国家庭能源的平均的一个成本大约是在890美元，现在是1208美元，15年以来这是一个最高的价格。在加州呢，平均的费用大约是900美元。这些账单啊，也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负担了。每个月啊，是将近1000美元的取暖费，所以目前呢，申请援助项目的家庭也增加了10%到20%。所以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啊，也是和乌克兰发生了战争相关的。乌克兰发生了战争，俄罗斯切断了对欧洲还有其他国家的供应，那西方和欧洲国家就到处在寻找购买天然气的机会。现在呢，出口的天然气占以前在美国生产的天然气的20%，没有了这20%，就导致天然气的价格在大幅度上涨，也就推高了家庭供暖天然气还有电力的价格。那么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支付账单的话呢，也不要犹豫，要去申请联邦和州的援助的项目。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和房地产相关的，是说呢，在明年啊，很多国家的房价都会大跌，但是呢，买不起的人仍然是买不起。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路透社呢，最近对100位房地产市场分析师的调查，然后这个调查就显示，在2023年很多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会下跌两位数啊。即使是这样，人们仍然是负担不起房价的。来看一下原因，很多发达国家的央行提高了他们的利率来对抗这种失控的通胀，那么各个国家平均抵押贷款的利率至少是翻了一番，而且预计还会再加息几次，而这种加息的趋势在短期内甚至说在中期内啊，不太可能会逆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啊，2020年初 COVID-19 爆发，那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的房价是上涨了 25%到50%， 甚至是以上。当时呢，利率是处于一个历史的新点，有上百万的人就被封锁在家里工作，很多人啊就争先恐后的想要找大房子，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居住空间。这也就推动了疫情期间房市的反弹，房价就越涨越高，让很多第一次购房者，哎呀，又感觉到遥不可及了。但是呢，现在很多国家的房市呢，就从高位开始回落了。 梦想着拥有自己的家的人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但是事实上，情况还并不是这样。因为尽管房价预期会从高峰到低谷下跌个10%或者是18%，但是这个涨幅啊，却相当于疫情时间上涨了1/3左右。也就是说，和疫情相比啊，现在仍然有疫情时候2/3的上涨幅度。在疫情之前，很多分析师把房价归类为一个价值的估值合理或者是稍微的高估，但是现在面对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通货膨胀对需求造成的压力，分析师也不过就是把房价归类为有点昂贵。在过去的几个周，接受路透社调查的很多的分析师都说，房价的跌幅需要超过他们目前的预期，人们才能够负担得起。也就是说，美国、加拿大房价需要分别下跌20%和25%，购房者才能负担得起。目前呢，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的房价已经是在大幅度下跌了，明年还有可能进一步的下挫。和峰值相比呢，会下跌16%-18%，但是这样啊，也只是会回吐近期的部分的涨幅而已。我们看看全球在上一次房价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是将近在15年前，当时是全球的金融危机期间。但是这一次很多发达的国家估计啊，它和上一次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只会进入一个轻微的衰退，所以分析师认为还不大可能出现像15年前一样的类似的崩盘。而且现在呢，劳动力市场在吃紧，失业率接近历史的低位，那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也可能是对房地产的价格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节目的最后呢，也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消息呢，是关于一个专业教育咨询，也关于大学申请辅导，还有英文 SAT、ACT、AP 的培训。姜宇映教授呢，他是一个有着美国名校4个硕士学位，还有1个博士学位的这么样的一位专家。同时呢，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和博士。他师从美国比较文学泰斗，他的英文功底非常的深厚，造诣也是炉火纯青啊。这些啊也都是他的受益者所得出来的结论。那么他也是加州州立大学终身的一个教授，他在美国大学任教授已经25年了，每年他都名列美国的亚裔名人榜，还有美国的名人大典、商业金融名人大典、世界名人大典，有很多的声誉啊。姜宇映教授呢，是美国大学董事会 SAT 作文的阅卷官， SAT ACT 的专家，他十多年都在研究 SAT ACT 的考试的题库，总结了 SAT 还有 ACT 的歧义突击法，他辅导的学生满分多，高分多，也提高了分数很多。姜宇映教授呢，还设计了常春藤阅读、常春藤词汇、常春藤语法、常春藤写作一系列的方法，帮助学生全面的提高英文的能力，增加名校录取的机会。很多人说啊，姜宇映教授他简直就是常春藤和其他名校的入学通，也是美国国家大学招生指导协会资深会员。姜宇映教授呢，不仅把他自己的儿女啊都送进了常春藤大学，他的儿子还读了哈佛，女儿进了康奈尔。姜宇映教授呢，他有累积多年的大学入学辅导知识还有经验，也帮助了很多学子啊进入到了梦寐以求的常春藤或者是其他名校。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关于姜宇映老师要去举办一个 SAT 辅导班呢，12月16号上课，同时在2023年春季的课程现在也正在招生之中。如果有感兴趣的家长或者是同学，就尽快的联系姜教授的办公室，电话是408-982-3425 408-982-3425 408-982-3425。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